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这一次的讲座呢，我们将会继续探讨研究上一次的主题，就是基督的主权。我们会选读一些经文，讨论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和主要因素。我们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来自我所写的书，名叫《耶稣所传的福音》。照我本相这一首熟悉的诗歌，是英国诗人和赞美诗作家夏洛特·埃利奥特在1836年写的。多年以来，照我本相是布道会最常用的其中一首诗歌，常常在呼召人决志信主的时候使用。它很可能是在英语国家最受欢迎的诗歌。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里在布道会中呼召人决志的时候用这首诗歌已经超过40年了。对很多人来说，这首诗歌第一段的内容是耳熟能详的。他说，照我本相无善足称，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救你得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这些内容忠实根据圣经告诉人，基督曾经为所有人的罪流血舍命，因此呼召人诚实地按着自己的本相，就是罪人的本相，来接受救恩，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神是按着人的本相拯救他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救恩就可以得救。圣经很清楚说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照我本相这首诗歌符合圣经的真理，指出只需要按着自己的本相凭着信心来接受救恩就可以得救。然而近代却有人刻意曲解了这首诗歌的意思。诗歌内容本来是说罪人按着自己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的救恩。那些人却指出，决志后大可以按着自己的本相依然顾我的生活，继续活在罪中。诗歌内容本来是说神无条件地接受罪人，是按着人自己犯罪的本相。那些人呢，却指出人大可以继续按着自己的本相依然顾我的犯罪，因为神仍然会无条件地接受继续刻意犯罪的他。这样的错误解释使很多人误解，在接受救恩得到永生之后，就可以马上继续从前犯罪的生活，可以任意妄为了。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和神学家曾经形容他们是跟随老我，不用理会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听到的福音竟然变成这样了，就是接受了福音之后还继续从前最终的生活。他们相信无论信主之后生活如何败坏，主耶稣会宽容的。有位著名的圣经讲员多年前在一个会议上公开他对救恩的立场，他反对告诉尚未得救的人必须降服基督，甚至说提倡顺服神是宣扬倚靠行为得救。根据他对救恩的定义，只要相信关于基督的一些事实，不用委身顺服他，便可以毫无条件地获得永生这份礼物。他又强调救恩改变行为并不是必然的，有人信主后行为脱胎换骨当然最好不过，然而尽管他的行事为人一点改变也没有，只要他曾经相信福音有关的事实而接受基督，便大可以安枕无忧，肯定自己罪得赦免，可以上天堂。这种论调在今天的教会圈子里十分普遍，今天有无数人都是因为相信这个论调而上教会的，他们误以为成为基督徒不用付任何代价，可以获得赦免，胜过死亡及上天堂。当然他们乐于接受了，即使他们来到神面前对自己所犯的罪丝毫没有罪疚感，也不渴望脱离罪的捆绑，没有感动去顺服基督。其实呢，这些人是受骗了，他们接受的是歪曲的福音，他们持有的信心不过是头脑知识，他们体会到的激情不过是解决个人问题而有的快感而已。事实上他们还未得救，却自以为已经得救了。这种可悲的现象正是今天福音派教会普遍的写照，他们所传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信息。这个论调是不是在现代才出现的呢？不是的，在我所写的书中有一章是论教会历史中福音出现的问题，由早期教会教父时代一直到今天，经常都出现不用悔改不用委身顺服的福音版本。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真正的福音版本和偏差的福音版本，例如要脱离大公罗马教会的马丁路德，比起任何人都热心维护得救是凭着信心不是靠行为的真理，但是他有坚定立场，信心必须在行为上彰显出来。例如马丁路德在他写的罗马书注释序言中指出，在许多人心中信心只是虚幻的东西，看不到摸不到，因此人们错误地以为在信心上的操练是不足以得救的，因此需要人为地创造一些得救的条件，主张要靠个人努力借着行善和德行上的进步才可以得神的喜悦和拯救。这样理解福音只是人的构思而已，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在人心里面做工更新生命。那些以为靠改善行为而得救的人是没有功效，大错特错的。他们自以为有信心，其实那并不是信心。马丁路德在罗马书注释中进一步指出，信心实际上是神的大能 在人心里面的工作，借着圣灵使我们得以重生，至死源自亚当的老我，更新人的生命和心思意念，使我们有新生命。只有这种信靠仰望神的真正信心，我们才可以有能力活出新生命。重生之后有了新生命，才能彰显的善行。这种新生命表现和真正的信心是息息相关的。好比火，自然有光和热的关系。相反的，相信靠自己的善行而期望有这一种效果，那肯定是徒劳无功的，那是本末倒置。善行是真正信心带来生命更新之后的结果。一味着重靠人为努力的善行和功德，其实是舍本逐末。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所行的善行，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这种靠行善而得救的信心，不会带来生命的更新和改变，是幻想出来的错误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信心。历世历代以来，神的仆人一再指出，人必须要有真正的信心才可以重生，才有能力活出新生命。从新约教会一直以来的教条也印证了这个真理。到了近代，英国圣经学者宾克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教导。他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说，今日有不少传道人在宣讲基督的救恩时犯了错误，他们强调救恩是恩典之下的一份免费礼物，并且借题发挥，说罪人什么也不用做，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人们只需要相信和接受救恩就够了。这种说法在教会普遍流传，在人们的心中已经耳熟能详，根深蒂固了。结果呢，一旦有人挑战这种说法，指出它不全面及自欺，便被视作异端，是对基督为救恩所做的一切表示大不敬。在那些日子，的确有传道人宣扬，人相信福音之后，生命不需要改变。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会被扣帽子，被批评，鼓吹靠行为得救。宾克指出，救恩是恩典，全是恩典。不错，救恩的确是一份免费的礼物，但不能因此而牺牲了圣洁。人总不能空出一只手去接受这份圣洁的礼物，同时却空出另外一只手去抓住世上的罪恶吧。我们应该守节心清，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领受恩典，而不是抱着罪恶不悔改的心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领受恩典。因为圣洁和罪恶是水火不容的，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仍然心存叛逆，是不可能得救的。相反的，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必须带着痛悔的心。因此传道人传讲救恩的时候，故意回避谈到基督的主权，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了，以致他们告诉人不用悔改，不用离弃过去的偶像，也不用顺服基督的主权。他们所传的道理和依靠行为得救的道理是同样的错误和危险。这些错误的论调在历世历代教会中都有出现，因此教会一直都针对性的写了信条以正视听。到了今天，这些错误的论调仍然时有出现。针对这个现象， 美国特格拉斯神学院创办人之一汤马斯便出来大声疾呼，提醒人必须要有尊基督为主的信心。可是人们总是不愿意聆听真理，早期教会的教父都是凭着信心而灵命更新，最后成为属灵的伟人。为什么人们不聆听他们的宝贵教导呢？到了马丁路德出现，人们也是不听他。到了近代，有些属灵伟人指出，传福音如果是不说认罪悔改顺服神的主权，就不是完备的福音。为什么人们还是不听他们呢？我认为答案就是因为人们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他们希望借着把福音包装成不用付代价，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人回应了，导致所谓得救人数十分可观，不是吗？要把福音包装成为很容易接受，吸引很多人在布道会去到台前，数点人数就可以对外声称，有很多人信主了。今天福音派教会普遍流行了这种做法，是跟随以前的一位布道家查尔斯·芬尼的做法的，那是1830年代。照我本相这首诗歌正是当时的作品，首先开创叫觉知者走到台前的查尔斯·芬尼是在1821年接受救恩的，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神学训练，但后来呢却成为一位很受人欢迎的布道会及培灵会讲员。他本来是纽约的律师，思想有很强的逻辑性，他十分坚定地相信虽然人类有犯罪的本性和倾向，但是本性并没有完全败坏，理智上仍然可以分辨对错，可以做出明智的抉择。因此他认为只要强化人的意志，就可以在面对救恩的时候做出明智的抉择。对他来说，一个人得救是他运用意志做出抉择的结果，因此他赞成千方百计促使人觉知，甚至用违规的手法，包括煽动情绪及操控情绪。在他以前举办的培灵会或者布道会，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的。查尔斯·芬尼的做法后来呢，一直被寻道宗派采用。每次在讲道接近尾声的时候，传道人就呼召人走到台前。由于一个人生命获得重生是眼睛看不到的，他们需要把看不到的生命转变成为看得见的现象。他这套刺激人觉知后走到台前的方法名叫热板凳，在当时呢，那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查尔斯·芬尼的逻辑思考能力和说服力都很强，人们对他的事工有反应热烈，无数的人听完讲道之后都觉知走到台前。表面上他的事工啊十分成功，也没有人敢挑战他，因为害怕得罪圣灵啊。然而他的同工发现，大批出来表示觉知，事后仍然表示相信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在1834年12月25日，另一位奋心布道家在写给查尔斯·芬尼的信中指出，请你留意，你的团队和我的团队呼召人觉知后到台前来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平在布道团队离开了三个月之后是否提升了？我曾经一再回去探访不久之前举行过布道会的地方，了解觉知者的情况。让我告诉你情况 实在使人感到难过。原来在我们的团队离开之后，他们的道德生活仍然败坏，教会的属灵景况仍然荒凉。很多对查尔斯·芬尼团队侍奉果效做过研究的人发现，不少人觉知的时候只是一时冲动，实际上灵命并没有苏醒，事后仍然对信仰心硬和怀疑。研究的结论是，任何要求人在短时间内做出接受主耶稣是救主的决定，是很肤浅的做法。根据以上的资料，我希望大家知道，由于从来没有人把福音真理全面告诉他们，部分被称为已经得救的人其实没有完全了解有关悔改的真理，没有掌握到什么是基督的主权，或是没有明白人需要顺服神。让我们谨记，真正得救的人，他的特征是真诚悔改、委身基督和顺服基督的主权。上一次讲座之后呢，有人来对我说，以前别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要委身基督、顺服基督的主权，也没有告诉我要认罪悔改，那我究竟有没有得救呢？我告诉他，唯一要弄清楚的是有没有认罪悔改，内心有没有渴望顺服基督，如果有的话就已经肯定得救了，即使所听到的福音不全面也不受影响。由于有些人以为我质疑那些觉知归信基督的人没有真正明白顺服主，因此在书的序言中我做了很重要的声明来澄清。有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人们觉知的时候，虽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明白福音的真谛，然而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完全明白和了解顺服主的真正意义。另外有一点呢，我也是十分肯定的，就是人在觉知的时候，如果他丝毫没有愿意顺服的心，或是根本存心抗拒顺服基督的主权，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得救。真正得救的人因为灵命复苏了，必然内心感到有责任要顺服基督的主权。传肤浅的福音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呼召人悔改及离开罪恶，尊基督为主，委身顺服基督，为了主甘愿牺牲一切。福音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内容，那是毫无道理的。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们忠实地传这些信息，恐怕有人听了会不愿意接受。其实对方不接受不过是因为圣灵在他心里还没有做工，为了避免有人因为听信了错误的信息没有得救却自以为得救了，我宁可有人听了全面的福音信息坦诚地暂时拒绝接受，总好过悟性了错误的福音信息却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呢，主耶稣其实是邀请人接受福音。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下午会前往公园传福音，对人说，人到基督这里来，若不爱主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相信会有人说，这样做一定没有人愿意信福音了。路加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他要求的是一颗愿意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心。路加福音14章28到33节也指出，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的确是很高的要求，要求人憎恨家庭，要求人付代价，舍弃一切自己所拥有的。我相信得救所需要的信心要完全依靠恩典，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人才能满足救恩的要求。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根据《使徒行传》16章31节，保罗在腓立比曾经对监狱的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究竟怎样的信心才可以使人得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哪一类信心不能使人得救。信心呢有很多种，而有些是妄想的，有些是充满幻想的，有些是不顾事实的。然而得救需要的是真正的信心。约翰福音2章1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请留意啊，这里说很多人相信什么呢？是相信他叫什么名字。毫无疑问，许多人看见了主耶稣行的神迹，他们会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甚至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约翰福音2章24到25节告诉我们，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并不是真正的信心，换句话说是不能使人得救的信心。简单的说，主耶稣对那些人所表达的信心并没有信心。虽然很多人都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都愿意尊耶稣为主，也不表示他们愿意离弃自己的罪。事实上，他们所谓的信心十分肤浅。主耶稣也深知他们的信心并不是出自圣灵的工作。如果主耶稣和他们谈悔改、谈牺牲和背十字架，他们就会离开了。事实上，主耶稣也不会接受一时冲动、出于自私动机的决志。约翰福音6章14节，众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亲眼看见主行了5饼2鱼的神迹，他们也熟悉 旧约先知的预言，知道将来会出现弥赛亚。当他们认为主耶稣是弥赛亚，就想怂恿他做王。然而这并不是主耶稣想做的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众人，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们里面。这些重要的信息考验他们能否接受基督的死和牺牲。然后耶稣呼召他们委身基督。约翰福音第六章66到67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68到69节，信徒的首领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第70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在跟随耶稣的群众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的信心呢，十分短暂。他们只是想逼耶稣做王。另外不少人虽然继续相信，但是一遇到考验，需要他们做出牺牲了，就离开了。即使在最后剩下来的少数人中，还有一个犹大。不过他呢，并没有相信救恩，他留下来的目的是另有所图的，是为了出卖耶稣。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和一群犹太人领袖对话。约翰福音第八章30节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些人的反应呢，表面看来呢是不错的，似乎有人对救恩有感动。根据第八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主耶稣的信息十分清楚，真正的门徒需要常常遵守主的话语。根据约翰福音第12章42到43节，虽然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却因法利赛人的缘故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那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从这里呢，我们明确知道，真的有些官员相信了主，但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许，他们只能够信到某个程度。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5章，他谈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约翰福音第15章4到6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有些人呢，就是像那些不连接在葡萄树的枝子，转眼间就消失了。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里面提到的信心能使人得救吗？不行啊。那么这样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有信心又怎么样？对自己行公义的行为有信心又怎么样？当然不可以得救了。请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怎么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那些以为自己得救的人要注意了，你相信什么？鬼魔也信啊，他甚至比你更加熟悉所有的神学问题，只是他不愿意顺服基督的主权，反而选择了叛逆神，不喜欢真理，只喜欢不义。坦白说，鬼魔比那些没有真正信心的人更胜一筹，因为至少他懂得战经。根据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些信心不能使人得救，他们的特征是稍瞬即逝，不够全面和有所欠缺。这一类的信心与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大不相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中所指的相信和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交托，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词，含有委身的意思。因此使人得救的信心不是相信一些事实的那种信心，乃是决绝地离开罪恶，把自己的一生委身顺服基督的那种信心。这种改变实在需要依赖圣灵的工作。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使人得救的信心不仅是渴望罪得赦免，也不仅是渴望上天堂，乃是决心离弃罪恶，委身顺服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知道有些基要福音派的传道人和圣经老师竟然弄不清不同种类的信心和救恩的关系，我实在感到十分震惊。对于他们来说，什么种类的信心都是一样的效果，有没有生命表现呢也没有关系。福音派教会手册的作者雷申伯说，没有生命的信心也可以使人得救。那我倒要反问了，难道没有生命信心的魔鬼也可以得救吗？另外一位名叫赫吉斯的作者也说，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不应被解释说真正的信心必然有相对应的生命表现。据他指出，只要信心曾经有一次是真的就足够了，即使后来信心死了也不打紧啊，仍然是肯定可以得到永生的。换句话说，有没有新生命的表现不重要。他认为没有圣徒的坚忍这回事，只要信了一次然后不信了也没关系，不会影响能否得永生。我还看过其他作者的意见，他们介绍了一些没有果效的信心，就是用学术性眼光来研究真理的那一种信心。这种学术性的眼光认为没有必要认罪悔改 和委身顺服神。不过他们也同意有一些信心呢不能使人得救。他们主张的信心论定位呢是在不用委身的信心和足以得救的信心之间。根据美国神学家威利指出，要求人有信心，同时要求人委身基督，在福音信息里不能并存。赫杰斯也说，使人得救的信心只能来自神的工作，但是现代教会却认为仅仅真心相信就可以了。然而在整本新约圣经中都找不到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再者呢，他也说没有证据可以支持真正得救之后信心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实在感到怀疑，真正得救之后真的不可以有持续的信心吗？我相信只要有使人得救的信心，就会有持续的信心。如果有人问你说神在人得救之后会保守他的信心可以持续下去，那圣经里面是不是真的这样教导呢？我会马上说多得很呢。因此呢，我实在很费解，怎么会有人说在圣经里找不到证据支持神会保守信心呢？哎呀，实在太多了。请大家细心聆听圣经怎么说。首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跟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得救是因为他没有突然相信，能够持守所信的道。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1到22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换句话说，这里描述的对象呢已经得救了。基于什么原因呢？哥罗西书第一章23节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里呢明确指出，如果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神救赎的工作并不是仅仅使人得救，他还会借着圣灵巩固人的信心，使信心可以继续坚定不移。此外呢，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换句话说，这里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救，不要随流失去，以免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随流失去从前第一次的相信，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希伯来书第三章14节说得十分清楚， 这是我喜爱的一节经文。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究竟坚持到什么时候呢？答案是坚持到底。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一节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是什么使人得救呢？是信心啊。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九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是什么使人得救呢？是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也说得很白，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里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换句话说，当试炼来到，就知道我们的属灵素质是否经得起考验。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是永生。请留意啊，这里并不是说曾经一次相信了就必得生命的冠冕了，不是的。能够得着生命冠冕的人是那些爱他顺服他一直信心稳固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些对主忠心经得起考验的信徒，信实的神会祝福他们的。请看下半节怎么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而因此的，我们要检查自己的信心是不是可耻的、虚幻的、错误的信心啊，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我们坚守信心，将来便与主一起作王。我们如果失去信心，否认神，他也会否认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说到的信实是和审判 息息相关的。我们可能会失信，但是神应许说会审判失信的罪人，他肯定会执行，因为神是信实的。照样，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必与主一起作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会否认我们。我们可能会失信，没有履行我们的承诺，但是神是信实的。他既然承诺了会审判罪人，肯定会言出必行的。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忠心忍耐的信徒一定会得到祝福，不忠心和不相信的人将会受到咒诅。而这个观念呢，最早可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找得到。经文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这样。首先，这信心是神所赐予的，然后也是神所保守维持的。如果有人后来说自己不再相信了，这只是反映出从一开始他的信心都不是由神那里来的。好，现在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什么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注意啊，当你告诉人使人得救的信心要求悔改和委身顺服基督，对方呢可能会说，不，你是传扬靠行为得救了啊，其实只需要简单的相信就可以了。各位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只要信他们，歌词内容说，只要信他，只要信他，就是那么简单。如果你增加一些条件，便会遭人批评靠行为得救了。他们把福音包装成为不用付代价的版本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不用靠行为而得救，但事实上是出于人为的设计。他们所谈的信心是脆弱的，并不是神所赐予的信心，也不是圣经所指的真正信心，因此呢，经不起考验。如果你真的相信得救是要依靠神的恩典，那么你的信心必须从神而来，因为从神而来的信心才会坚持到底。凭着一己血气之勇的信心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再者呢，只有来自神的信心才不会否认自己的信仰。留意啊，使人得救的信心十分简单。第一，它是一种来自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赐就是信心。不过呢，有些人不同意。圣经希腊原文的学者韦斯科特指出，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恩，但是呢，也有认识希腊文的人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在希腊原文文法中，词汇呢是可以分为雌性、中性和雄性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其中所谈到的恩典在希腊原文文法上是属于中性的。至于人的信心，在希腊原文文法呢是属于雌性的。根据文法，中性的词不可以用来解释雌性的词。他们的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道理，但是由于信心是来自神，不是来自人的话，那文法上 就没有矛盾了。诚然，使我们得救的信心都是神的恩典。马太福音第16章17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主耶稣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彼得刚刚不久之前对主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表达了对得救恩的任性。当主耶稣对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正显示了人的信心也是需要天父启发的。因为人受着罪的影响，内心太过腐败黑暗，没法从心底里对神产生信心。约翰福音第六章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暗示了信心是从天父而来。约翰福音第六章47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从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信心也是天父所赐的恩典。我们不能奢望堕落了的人性可以对神有信心。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信心呢是与生俱来的，你可以马上知道他说错了。发自人性的信心并不能使人得救，只有来自神的信心才可以使人得救。使徒行传第三章16节，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请注意啊，这里所指的信心正是神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为什么这个人可以痊愈呢？他的信心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主耶稣基督。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9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请注意啊，是因着蒙恩以致得以信服基督。信心是神的恩赐，不是出于自己。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写信的对象是什么人呢？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第二，信心不是短暂的，也不是毫无功效的。当永恒的神赐给你了，就不会夺回。我们不用担心像变戏法般突然间不见了。为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17节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信心，更因为神的保守，这是可持续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会消灭，因为它是神所赐的。加拉太书第三章11节也指出，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刚刚引述的希伯来书第10章38节也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大家还记得吗？腓立比书第一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三，使人得救的信心会促使人顺服神。神所赐的信心会强化一个人的意志力，使他有能力遵行神的话语。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呢，实在奇妙，他赐人信心使人得救之后，还赐人力量使人有力量可以顺服他。熟悉希腊原文的学者威里指出，在希腊原文信心呢，含有坚定信念，降服于神的主权，行事为人，信服神的意思。他把信心的原文和顺服的原文做比较，发现这两个词呢息息相关，就是信心衍生了顺服。他说，当人顺服神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内心相信神。大家明白了吗？当人顺服神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内心相信神。人如果只是不断地说我信神，我信神，我信神，却不听从他的话，不管他说了多少遍我信神，那都是徒劳无功的。希腊原文给我们的亮光，就是内心相信神的人，他必定在行为上反映出来。信心和顺服神的确是息息相关的。有人会说，有了信心也不一定常常都能够顺服啊。是的，虽然人不是完美的，有了信心也不可能完全的顺服神。重要的是，有真正信心的人都会渴望顺服神。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是我喜爱的一段经文。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看到他说，我是愿意向善的，也愿意顺服神，内心渴望顺服神。可见呢，信心与顺服是息息相关的。德国神学家布德曼虽然是自由派神学，但是他研究的心得指出，有了信心就会顺服，自称有信心却不顺服的话，就不是有信心。我们平常生活不都是做自己相信是对的事情吗？是啊，我们总是做自己相信是对的事。如果相信是对的却不去做，那就自相矛盾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指出，一个人由罪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实在是靠着神的恩典。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些经文的原文呢，我们看到信心和顺服是息息相关的，这使我们认识到，有了信心就顺服，没有信心就不会顺服。另一段重要的经文是提多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底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经文描述的是什么人呢？赫杰斯在他的著作中说， 毫无疑问，这些人呢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灵命出了毛病。他们的灵命出了什么毛病呢？在提多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叫我们注意这些基督徒的表现。他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这些基督徒竟然是不信的，他们的思想和良心是污秽的，由于他们叛逆，可见他们不信。因为如果他们顺服神，行事为人，一定可以证明他们有信心。需要知道，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信心和信实这两个词语的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常常可以交换使用的。只要查考有希腊文版本的串珠圣经就知道，信心和信实在希腊文是同一个词，信心和信实交换使用，显示了有信心就会有可靠的后果，那就是顺服。有了信心，行事为人就会忠于自己所相信的。19世纪著名解经家雷德福曾经把信心和信实相提并论。他说，那些对神有真正信心的人会坚定不移、负责任地履行承诺，那些充满信心的人在顺服方面是信实、忠心、耿耿的。信心和信实都是神的恩赐，使人能够恒久的顺服。最后呢，我要指出还有一个属灵素质跟使人得救的信心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谦卑。为什么呢？你只要看登山宝训就会明白。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经文跟着又提到哀痛、悔改、温柔、饥渴慕义等等。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到十节说，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心开始的时候特征是虚心、哀痛、悔改和虚心。总的来说，是察觉到自己灵性贫乏，然后就是顺服和坚忍，使人得救的信心就好像小孩子那么谦卑。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谦卑顺服、恒久忍耐，全部都不是靠自己激发出来的，乃是神赐给你、帮助你持守恩赐的。如果有人曾经在过去听闻福音的时候做出情绪激动的回应，可自此之后呢，一直不爱主，丝毫没有感动要顺服主，即使他常常夸口以前的那一次情绪反应，仍然是不属于主的。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节使我感到震撼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七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你不用和他辩论，你只要看他是否珍惜主，看他为宝贵，并且渴望顺服神。至于那些不信神的人，即使他过去做过相信的表示，也是不能得救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 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请注意，保罗从来没有担忧过他所牧养的信徒是否已得救。根据赫杰斯所写的书指出，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他一点也没有表示过怀疑教会有没有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从来没有担心有人不得救。虽然他也曾关注会众是否有真正的信心，不想有人被弃绝，但是他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5节提醒人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讨论了。我自己呢，身为传道人，首先会特别关心神赐给我牧养的会众。如今呢，我用心准备这些讲座的信息内容，除了希望使自己教会以外更多人得益，更重要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认真地省察自己的属灵生命。但愿神赐给你得救的信心，由谦卑开始，对自己的罪感到痛悔，求主保守你行公义，顺服神，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必须认定信心是必须依靠神才可得到的恩赐，我们要渴慕有这种信心，祈求神赐给你。好，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虽然我们只学会了一些皮毛，但为着有机会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感谢您借着圣经让我们清楚明白真理，求您帮助我们把福音讲解得清楚明白，使每位听众都明白什么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不致受到错误的福音信息欺骗。求你使你的恩典临到听这个讲座的每一位，使每个人都能够存着真正的信心，所有人都可以得救。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